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连接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干预区综治中心是当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主阵地和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干预区以综治中心为核心，创新构建一加三加 N 联合办公体系，深化中心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机制，打造区镇村三级贯通的治理体系，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能解千家事。
近日，十名货车司机被拖欠运费的民生难题在干预区综治中心的协调下快速化解，这正是干预基层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这个我们七个司机啊，给货主拖欠运费也都拖小半年了，每个人呢得8000多块钱。
家庭的生计，我们当即发挥总调度和分流器的作用，先统一受理，理清诉求，当天就分流至毛条中心，指派资深调解员跟进，同时同步联系法院、司法等部门做好协同准备，让专业力量同场办公，同题共答。
调解员采用背靠背疏导、面对面协商的方式，一边安抚司机的焦虑情绪，一边向货主释明法律责任。中心还邀请法院相关工作人员现场指导，最终确定分期付款加强制执行条款的调解协议，并当场完成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达成后，司法确认是关键的一步，让人民调解协议通过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通过确认以后，申请人如果说在对方不履行的情况下，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这样的话呢，这个申请人呢，他就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案件呢，通过调解呢，是当事人双方的握手言和，双方不伤和气，也为以后呢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呢打下了基础。
没想到这个组织中心啊，这个效率那么快了，啊，这个我一毛钱没花啊，也没再多跑好几趟法院。啊，一次性就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太感谢了。这下我们的生活也能回到正轨上了。
在工作中，面对涉企涉及职工的复杂矛盾，干预区综治中心通过多部门协同，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辖区某公司因转型调整与职
金额、理清该不该补、由谁来补、如何计算，三大争议，最终推动企业依法履行补缴义务。
综治中心搭建的这个中立平台非常重要，税务和社保的同志对相关政策的解读非常关键，让我们企业明白了自身的责任，也让职工感受到了权益有了保障，不仅快速解决了争议，也让我们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员工。
2025年，我们非
小几十分钟，震及40分钟的快速响应机制，让中心吹哨、部门报到成为常态。2025年以来，中心线下接待群众超5000人次，成功化解各类纠纷9700余起，涉及金额超3亿元，一半以上的纠纷直接在中心圆满调处。如今赣榆区已构建起区镇村三级贯通的治理体系，区级综治中心成为矛盾化解终点站，镇级中心筑牢主阵地，村级中心坐实前哨所，三观一律下沉网格，51.3%以上的矛盾纠纷在镇级化解，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成为现实。同时，中心创新设立点调台，组建120人专业咨询服务团队，打造建国调解室、社保联心调解室、刚哥说事等特色品牌，让专业人干专业事，让基层调解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我们以规范化、实体化建设为抓手，整合各方资源，健全房调、公调、诉调、监调多元对接机制，让综治中心成为基层治理的中枢大脑，通过进驻部门联动协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破解条块分割、信息壁垒等难题，把解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群众遇事有门路，解分不求人。
从10名货车司机的心事圆满解决，到社保争议的政企双赢，从法院实体入驻的专业支撑，到区镇村三级的全域覆盖，从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快速响应，到调解加司法确认的多元模式，赣榆区综治中心以多元融合的治理合力筑牢基层治理第一道防线，用效率与温度化解矛盾，理顺民心，为平安赣榆、法治赣榆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今日有市民通过市12345政府便民热线咨询烟花爆竹安全相关问题，为规范烟花爆竹销售、购买等环节管理，近日市安委办牵头组织应急、消防、住建等部门组成督导组，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深入烟花爆竹经营店排查安全隐患，堵塞漏洞。
本店周边100米内为禁火区域，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明火，严禁是放烟。
督察组首先来到海珠区浦南镇江浦村，该村共有3家烟花爆竹经营店，村委会配备专职看护人员，全程监督经营户规范操作，坚决杜绝违规经营行为。
我们每个人进去了，就是说必须要登记，实名登记，二维码登记，然后烟花爆竹销售点呢，5个严禁，3个务必，包括这边，这个10个不准。
烟花爆竹安全的5个严禁具体包括：1、严禁下店上宅，即禁止在居住场所下方设置零售点；2、严禁超量储存，必须按规定限量储存烟花爆竹产品；3、严禁将产品摆放店外售卖，所有销售活动应在指定店内进行；4、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100米内燃放烟花爆竹；5、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安全3个务必具体包括：1、务必专人现场盯守，零售点需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2、务必严控进店人数，防止店内人员过度聚集，原则上进店人数不得超过3人； 三、务必张贴五个严禁警示标语，确保安全规定醒目提示。这三个务必与五个严禁共同构成烟花爆竹经营的八项硬措施，是当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要求落实的安全管理规范。记者在现场看到，检查中每家烟花爆竹经营店门前都醒目张贴着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十不准公告牌、烟花爆竹安全燃放指南以及实名登记二维码。
按照要求啊，就是每个人来购买烟花的时候啊，都要进行实名登记。实名登记呢，就是以前都是用手写，手写的话就产生呢，特别是在年前啊，购大支烟花的人比较多，就会产生拥挤，啊，这因为这个售卖店主呢，又因为人员也比较少，在建议在这种基础之上，我们开发了这个小系统，啊，就是扫码很简单，啊，扫完，用我们的微信，扫完码之后啊，直接进入，按照烟花爆竹这个一共是分了七类，七类的话选哪一类，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多少数量。直接点击确认就行。
督察组重点检查经营店内烟花爆竹存量是否超量，摆放是否规范，同时对店内用电线路、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等进行细致排查，对于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指出，责令整改。
这个管子是不能用的，
这管子呢，
这个要整改的，整改的，
马上换，领导来马上换，
颜色都有点变色了，
看不清楚。这个水进行六年的就报废了，
就是刚才问候，现在是照，
你可以搞个箱子嘛。
针对部分已停业的烟花爆竹经营点，督察组发现其门外仍留存少量烟花爆竹，当即责令相关负责人彻底清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已清空烟花爆竹的经营门店，督察组也对店内环境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严防隐患反弹回潮。
他本来不给妥化，我就没妥化。
因为以前，
以前就摆在那前面。
你的正面积多大？你有正对吧？
对，有正。营业面积50，就前面这一块。
前面哈。
对。
后面就不算，
后面不算，后面我们都没用。
此次专项检查，督察组严格对照三个务必、五个严禁、十不准要求，聚焦下店上宅、超范围经营等突出问题，从严排查，从严整治，对不符合经营要求的店关店停业、清货锁门，专人盯守，杜绝违规违法销售。
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安全管控刻不容缓。为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我市已发布打非治违举报公告，明确连云港市范围内非法生产、无证经营、违规储存销售等行为均属举报范围，市民可拨打12350市级举报电话或属地县区的应急管理局电话进行举报。近日，连云区高公岛街道柳河村的村民拨打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早在2019年，他家就缴纳了天然气安装费，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开通燃气，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一下。
张先生是连云区高公岛街道柳河村的村民。2019年，村里张贴告示宣传天然气进村入户工程，他一次性缴纳了家里两户住宅的燃气安装费。张先生说，本以为缴纳完费用之后很快家里就能用上燃气，结果却遇到了波折。
一个老宅一个新宅，就是我交了两户嘛，一起交的。2020年他们装煤气以后把我们家和老宅的装起来了。这现在后头我就问了，我说我们前宅为什么不装呢？他说你家放在最后装，等2020年年底以后大家都装齐了，我再找他们人的话，什么材料都拿走了，再找他们人也没有了，人也走光了。
张先生说，家里的老宅已经建成50年了，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状况比较差，他和老伴儿平时都居住在新宅里面。位于马路边的新宅至今还没有开通燃气，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继续使用液化气，导致日常生活不便。
像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差一岁的70岁人了，那惯着我们拧不动啊。有时候找别人帮忙，把惯着搁到火房里面把它走起来。肯定不方便啊。
这一户没有开通燃气，这个费用呢，燃气公司退给你吗？
明天拿了个方案，我打电话追他们，都说方案还没做出来，再追追说方案正在做。
记者还走访了村里的其他村民，他们表示几年前村里统一安装的燃气，现在燃气使用情况正常。张先生家的新宅为何没有通气？记者来到了连云区高公岛街道柳河村党群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张先生家的新宅没有安装燃气是事出有因。由于张先生不愿意拿回当初缴纳的新宅燃气安装费，目前安装费还挂在村里的公共账户上。
2016年呢，这个经过这个区住建部门户接到这个住建码，我要求我们那个高公岛街道三个自然村都要装这个燃气。燃气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好事，也是惠民工程。当时呢，我们村里面分两批的，之后呢是这个每家每户都装上了。始终呢有人家呢，到目前为止他也没装，钱也交的了。钱交的时候呢，燃气公司说施工时间，说他家这个因为是锅炉，浪费这个管材啊比较多，费用比较高，所以说呢一直就没在这装。这些期间呢，我们也经过这个城里边或者人家一个本人，都是跟燃气公司沟通。他们呢一来，人到现场来看勘察，说答应帮人家装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一直没装上。
记者又联系了连云港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连云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张先生家新宅的地理位置特殊，安装燃气涉及过路，施工难度大。工程很难实施。
他看着是管道在旁边，但是旁边的管道是中压管道，中压管道给他接的话，一个是技术上比较难，第二个成本非常高。中压呢，就中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城市的主干道的管网，给他家接的话，那一片要停气，要停半天，你要把中压给拨过来，再去接，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打得住，至少半天，影响也比较大。
就现阶段可能对他家来说。是没法安装这个燃气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燃气进村入户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针对个别村民家暂时无法安装燃气的特殊情况，燃气公司应该和村民做好沟通解释工作。面对这一户的燃气安装难题，村里街道应该和燃气公司几方联动齐商议，多元共治解难题，早日让群众用上便捷、安全、经济、环保的燃气。好的，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或者是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连云港 APP。 云际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今天是元宵佳节啊，因为海珠区的曲阳门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钟要开展元宵节的活动，并且实施交通管制，所以说公交线路临时做出了调整。这中间涉及到的主要是公交的24路、游一路、27路。舍弃的站点包括双龙井和鼓楼，27路会改走市桥来直行，临时舍弃的站点包括南园新村、海州实验小学、双龙井和鼓楼，而游一路鼓楼。当然了，等到道路管那为了破解群众看病就医、妇幼保健、基层服务等极难筹盼的问题，海州区卫健委啊聚焦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推出了5项医疗卫生民生实事。首先呢，就是计划为辖区当中大约20000名城乡适龄妇女来免费的提供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推动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切实的守护女性健康。其次呢，就是持续的推进婚姻登记与婚前医学检查一站式服务，让婚检率稳定在 90% 以上，努力从源头来预防出生缺陷。第三呢，就是孕产妇早孕监测率、系统管理率均保持在 90% 以上，并且为符合条件的孕妇免费的提供健康宝贝系列的孕检服务，全程的来守护母婴的安全。另外呢，作为全市的先行试点，海州区目前已经全面的启动了0到6岁儿童孤独症相应的筛查和诊断服务，持续的来为大约4.5万名儿童提供从初筛、复筛到诊断的全链条免费的服务，而且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用专业和关爱来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基层医疗服务方面，那海州区呢主要是新增了基层慢病筛查防治中心，加强了高血压、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的规范化健康管理。另外呢，就是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新增了2个4级的中医馆，使得4级以及4级以上的中医馆的占比超过 75%。另外呢，就是关于医联体方面的建设，海州区呢逐步的给16家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更新了医疗设备，持续的夯实基层的服务硬件基础。另外，远程处方审核系统也实现了区域的全覆盖，把不合理的用药率控制在2%以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90岁的老年人如何来申请养老院补贴。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为了提高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家庭照护的服务，但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的老年人，就不纳入这次补贴对象的范围当中了。补贴的项目呢，主要包括像老年人的能力评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如果说您符合条件的话，这部分老年人可以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直接向服务发生地的民政部门来申领补贴。补贴呢，会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按照自然月来发放。当然了，也只能够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来购买养老服务。没有办法使用智能手机的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可以在征得老年人或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由配偶、子女、其他的亲属以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代为申请。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咨询海州区民政局的电话8548-8151 8548-815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咨询说啊，这个身份证遗失了应该怎么来补办。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补办身份证的话呢，需要本人携带户口本，提供制证用的数字相片，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可以在全国范围当中的任何一个派出所的户籍窗口都可以来办理。另外有市民咨询说，成年人如何更改姓名。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市民如果说需要更改身份证以及户口本上的姓名的话，需要到户籍地的派出所来办理。公民申请变更姓名的话，应当提交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变更的理由和相关的证明材料，经过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可以给予变更，但是具体的办理情况要以户籍所在地为准。有市民咨询说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不能在线上来办理退休。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办理退休的话呢，需要参保人员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等材料，直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来进行申领。 有市民咨询怎么来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登记，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可以直接进入到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的模块，然后呢会弹出您的个人的基本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来上传您本人的身份证照片，上传之后选择提交就可以完成参保了。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卡遗失和损坏方面的问题。社保卡丢了究竟该如何来进行补办呢？如果说您的社保卡不慎丢失的话，需要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分别到社保卡的服务机构以及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网点来办理社会保障应用以及银行账户应用的正式的挂失，才能够进行社保卡的补办。当然了，社保卡补办的话呢，可以前往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网点，或者直接通过线上服务的渠道来申请办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补领社保卡还是换领社保卡之后，都需要启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之后，才能够使用对应的功能。如果说换卡以后啊，你仍然是原来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那原来卡上的银行账户的资金就可以直接的转到新卡上，那需要经过持卡人认证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如果说你换银行了，就是说你更换成了其他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那这个持卡人可以在原来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线下的网点或者说线上的银行办理原来卡上的银行账户内资金的转移或者取出的业务，办理完成之后再把原来卡上的银行账户注销就可以了。生活当中啊，大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社保卡丢了，哎，或者说没找到，之后呢为了安全期间我就办理了注销的业务，哎，但是过了没两天啊我又找到了，那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社保卡还可以恢复使用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社保卡在注销了之后就不能够恢复使用。持卡人在挂失了社保卡而且没有申请补领新卡的情况下，可以到社保卡的服务网点来办理解挂，就解除挂失啊，来办理解挂，恢复原来这张卡的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刚才我们提到的呢，主要是社保卡遗失之后啊，应该如何补办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保卡发生了损坏，这种情况下呢，也涉及到需要换新卡。那有的人就会担心账户当中的资金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在这儿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社保卡呢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如果说因为损坏等原因进行了社保卡换发的话，账户的资金是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的。因为社保待遇啊，它是按照业务政策来执行的，不会因为换卡造成损失。另外呢，社保卡的银行账户的资金呢，可以按照你个人的意愿取出来，或者说由银行进行新老账户的资金转移操作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社保卡损坏或遗失之后，要尽快的补换新卡，方便您持卡享受相应的服务。还有的市民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社保卡的密码给忘记了啊，这个也很正常。其实社保卡的密码呢它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社保功能的密码，还有一种就是银行账号的密码。我们要分别来说一说。如果说您忘记的是社保卡的密码，可以直接到社保卡的服务网点进行社保功能密码的重置。当然了，这个呢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相应的部门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忘记的是银行账户的密码，那你可以直接咨询社保卡的服务银行，找回或者说重置银行账号的密码就可以了。现在很多人啊，就是他基本上很少用实体的社保卡，他更多的使用的是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呢同样也有密码啊，电子社保卡的密码重置呢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当中的忘记密码的选项找回密码，然后或者重置就可以了。时间长了之后呢，社保卡也会到期啊。有的市民就会非常的关注，社保卡在到期之后是不是必须要换领新卡？如果说不换领新卡，会不会有影响啊？就我该有的这些功能到底还能不能用？社保卡如果说在有效期满之后，可以直接到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网点，或者说通过线上的服务渠道来申请换领。当然了，在这儿提醒大家啊，社保卡有效期满之后，首先要明确您的社会保障功能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到期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金融功能的话，要根据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来定，因为各个银行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可以咨询一下您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啊，在生活当中呢，他会涉及到异地去工作。到异地工作之后呢，你的参保地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如果说参保地在发生变化之后，社保卡是否需要来进行更换？首先要明确，持卡人如果出现了跨省流动，产生了参保地变化的话，这种情况下是需要申请换发社保卡的。当然，补领换领社保卡的流程和新申请是一样的。目前呢，全国的很多地方已经普遍的实现了立等可取的补换领卡的服务，而且针对异地居住的人员，还逐步的开通了邮寄的业务。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随时来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的车子在外地年检的时候提示车辆有盗抢的嫌疑，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怎么办？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办理车辆年检的时候，检测系统呢会自动的来关联关于机动车盗抢库，然后呢进行相应的比对。如果说确实存在盗抢嫌疑预警的，这个是由业务办理所在地的车管部门来进行盗抢嫌疑排查处置。有市民咨询说啊，机动车呢想变更车身的颜色，是先做变更还是需要先备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条，机动车变更车身颜色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之后10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有市民来咨询说，摩托车可不可以办理异地变更颜色的业务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7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来提出申请。这个中间呢，它只涉及到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如果说在不是在登记地的话，可以直接向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车身的颜色，但是不含摩托车啊，所以说摩托车是不能够异地变更车身颜色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高校毕业生如果说参加成人教育，他的档案材料怎么来保管？他说呢，成人教育的档案材料呢是在自己手上呢，那应该怎么办？高校的毕业生参加成人教育形成的档案材料，其实呢是属于教育培训类的档案材料。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相关的规定，可以把相关的材料交给保管人事档案的用人单位或者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及时的予以归档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要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